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很高兴可以邀请到资深项目管理经理 Henry 和大家来分享 MBA PM 相关的经验。首先呢，我们请 Henry 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Hello Henry。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做客。
嗯，可以请您先和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好的，没问题。我叫 Henry， 然后现在是在亚马逊做Senior Program Manager， 资深项目管理经理。然后我是21年来的西雅图，然后在华盛顿大学念完了一个2年的 MBA， 然后是去年从 MBA 毕业加入了亚马逊。然后在21年之前，我一直待在国内。然后本科毕业以后一直待在上海工作，然后工作的行业跨度也比较大，一开始呢是在房地产，后来慢慢转去了科技公司的工作，然后后来萌生了那个读 MBA 的想法，然后就过来西雅图。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了解了解，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然后因为我有看你的 LinkedIn 嘛，然后我知道你本科是学法语专业的，然后我就非常好奇说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然后最后选择了在就业上进行了转换，进了项目管理领域呢？
对，是的，本科的话我是在复旦大学读的法语专业，然后说实话当时在专业选择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在大学之前吧，基本上都是在埋头读书，然后对于将来想做什么选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那当时呢就觉得可能学一个小语种的话以后多少会有些用吧。然后毕业的时候的话，对，像有一些我的同学确实是去做了法语相关的一些翻译工作或者是一些法国的公司。我自己的话当时其实没有把自己限定在法语相关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还是想从事一些跟行业跟 business 相关一些的工作，所以当时也是投了很多简历吧，然后面试，最后当时是做了一个地产的工作。然后原因是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做过一份地产的实习，当时觉得还是挺喜欢地产营销的工作，所以就毕业加入了地产公司吧，然后兜兜转转，后来在国内也工作了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对，
了解了解。其实这对现在可能还在读本科的同学，但是可能不太想从事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的同学是个蛮好的参考，就是其实你实习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尝试，然后之后可能工作也就可以利用这段实习经历，然后进入你想要去的领域这样子。嗯，
对对，是的
是的。那可以了解一下您当时从地产是如何又转换到了科技领域呢？在国内的时候。
嗯，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参考。我们本科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选择的工作不一定是专业相关的，但这个呢对第一份工作其实也是一样适用的，就是因为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当然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工作最好，但很多时候会权衡一下工作的地点啊，然后毕业的薪水等等各种因素吧，选择到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有可能是你长期想做的，也有可能不是，其实都有很大概率的。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当时选择地产的工作，然后一开始其实还是蛮兴奋的，因为在毕业的时候加入地产公司，然后因为地产嘛，你会接触很多不一样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很多人都非常的成功，会让你觉得有一种passion在里面吧。但是后来呢 我慢慢接触到销售啊等等一些工作，然后虽然学到了很多吧，但是我自己还是挺想去尝试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比如说当时其实科技行业已经挺发达了，像一些电商等等都逐渐做得很好了，但是房地产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传统的状态，就是你所有的营销方式也好，包括客户购买房地产的方式也好，都非常的传统。比如说会有中介啊，会有一些要看房啊，要怎么选房啊等等之类，其实都是非常的陈旧。所以我后来慢慢就想自己其实想要去做一些更加能够用科技来改变一些传统行业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的去找了一些那种房地产的科技公司吧，然后慢慢开始逐渐转型到科技了。
我很好奇，就是房地产科技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呢？
对，大家如果在美国，应该都比较熟悉，我们这边有两个比较大的地产科技公司吧，第一个是 Zillow，对吧？然后第二个是 Redfin，这两个公司其实有一些差别，但是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原来你可能要线下去看的所有房产的信息，对吧，都搬到了线上，让你能够很方便的就能够浏览，就是非常 detail 的房地产的信息。第二个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去找到你可以合作的 agent，来帮你完成这个交易。然后当时在国内呢，其实也有类似的企业开始做这种线上的房地产的服务。其实本质上来说，他们就是把原来线下的那些楼盘的信息都搬到了网上嘛。大家其实肯定已经很熟悉了，有很多国内像什么安居客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公司。然后第二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击通过网上去咨询，然后有意向以后呢，再到线下去看房子，最后成交。所以相当于把你购房的一些环节吧，变成线上化了。
了解。那当时您在这个领域是担任什么样的岗位呢？
对，我当时在加入地产科技公司以后，主要做的应该算是product operation，就是产品运营。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产品，然后呢，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产品有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然后反馈给我们的产品组，然后让他们去做迭代。另一方面呢，就是把我们产品如何能够去更好的使用等等这些东西，通过一些training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给到用户，这样子呢，两边的效率都会比较高，所以主要是做一个运营的 function。
这样听下来，其实这个岗位和 PM 的一些职能是有重合的，对吧？
对，是的。其实最早的话呢，我自己也没有说，就是啊，我现在做了以后，就是一定要做项目管理或者是产品管理的工作。最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的是，还是我觉得像更偏向于一些 supporting role 吧。那我觉得早期的这些 supporting role 的经历，其实对我还挺有帮助的，因为一方面你会比较贴近前端的用户，就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另一方面呢，你又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去连接后端的产品和技术，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功能和 feature 是客户真正喜欢的，然后往什么方向去迭代。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也对我来说还是挺有价值的。
是的，是的。那在经历这段经历之后，后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是进入了就是 PM 这样的职位呢？
其实真正转到 PM 的话，应该算是最后一份在国内的工作，就是加入了阿里。然后加入阿里的时候，其实当时也面了不少别的岗位。那最后觉得自己比较适合的一个岗位是项目管理，因为项目管理本身其实它不太需要非常特定的 行业背景，或者说它的宽容度会比较高，因为我算是一个从地产转行去零售科技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作为项目管理呢，你其实更重要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然后更少看的是你的行业背景，当然有的话是一个加分项，但像我转行过去的话呢，这个也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当时到了阿里那段开始转型，就是完全做了项目管理。
了解了解。那当时是什么让您决定就是在阿里做项目管理之后，然后最终要就是在国内有了7年这样工作经验之后，最终要来美国攻读 MBA 呢？
对，当时在阿里工作的时候，其实觉得自己还是首先还是蛮 enjoy 的，因为毕竟在阿里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当时我在工作，阿里工作到第二年的时候，其实performance 各方面也挺好的，也很快要能够升职了。但是呢，另一方面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国内工作过的，都会有一个体会，就是国内的话，首先，竞争还是压力比较偏大，因为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口基数摆在那边，
是的。
然后教育程度在一些一线城市也非常高，所以大家都会，对着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机会池吧，然后再竞争一些岗位。所以一方面也是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个人会觉得，如果说继续在同一个岗位工作的话也 OK，但是你的成长性可能会变小，就不会像一些你在一些新的环境或新的公司、新的行业成长那么大吧。所以如果说再继续待下去呢，可能无非就是从阿里可能 P6 升到 P7。或者再升到 P8，或者是呢，就从阿里跳槽去了其他的一些大的科技厂，比如说腾讯啊、字节等等，其实不会有本质上的太多的差别。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OK，那我能够怎样的去比较本质上的提升自己呢？就想到了读 MBA 吧。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先想着必须得出国。是，其实想先读一个 MBA，能够来改变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吧。
了解了解。那当时是为什么最终决定就是要申请美国的 MBA，而不是说在国内读或者去其他的国家呢？
对，其实我当时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也是都考虑过一圈。一开始呢，其实觉得，没有特别非得要出国，所以呢，主要看了一些国内的、香港的，还有周边一些地区的 MBA 吧，看有没有一些好的机会。所以其实一开始申请了上海有一所叫中欧国际商学院的这么一个 MBA 的学校，然后在国际上也是reputation 也都不错的。然后还有香港也有两三所这样的学校吧，包括我其实还申了一些像日本啊、西班牙的学校，所以第一轮的时候还是蛮杂的。后来为什么会想去美国读？其实也是有个蛮巧的契机，就是当时我一开始拿到了一些像中欧的 offer 以后，本来其实决定OK，那第二年就去读书了，但是呢，刚好那个时候有疫情，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入学的时间就被推迟了几个月，然后这样子呢，那一方面我就会需要继续工作，另一方面给了我一些更多的时间思考，哎，那我就 MBA，因为也是一辈子一次的机会嘛，那怎么样最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才重新考虑了一下，觉得，既然其实就只能读一个 MBA 的话，其实还是想到一个 MBA 的质量，包括教育，包括最后的就业环境都比较好一些的地方吧。然后当时了解完以后，其实美国的 MBA 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好一些。
所以最后就决定申请美国的 MBA，然后就拿到华大的 offer，就来了西雅图这样子。
对对，是的。
那您感觉在华大 MBA 的项目体验感如何呢？和你想象中的是一样的吗？
基本一样。然后其实比我想象的最终还要再好一些吧。就是MBA 当时我在申请的时候也有几个自己筛选的条件，就是第一个希望能够在一个就业机会比较多的城市。然后呢，第二个希望是能够是一个小一点的项目，那这样子呢，大家可能互相都能够认识，然后最后也能有比较好的关系，就做 networking 这些
是
的。
的，是的。
然后对，所以综合了一些条件以后，我其实当时锁定了有几个 target school 吧，然后 Foster 也就是华盛顿大学的商学院。当然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其实在美国的东南角，就是在有一所大学叫 Emory 大学，他们也有一个商学院，其实做的也非常好。
对，也很有
然
名。
后，对，是的，那可能这个学校在国内可能名声不是特别大，但其实在美国的 reputation 也非常的好。
是的。
对，然后当时的话，这两所其实都拿到了 offer。然后最后选了 Foster，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他在西雅图，因为我本身了解过西雅图吧，我觉得更加喜欢这边的城市的环境。然后另一方面是，这两个学校的就业强项各有不同。Emory 的商学院在 consulting 方面的就业资源非常好，然后 Foster 是在科技行业。那我个人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坚定的想要去科技行业，所以最后选择了 Foster。
了解了解。那在就读过程中，感觉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又是如何克服？
读书的时候其实挑战还是蛮多的，因为在21年。来美国之前，其实没有出国生活或者学习过嘛，所以工作了很多年以后，也不像很多本科或者是 master 直接出来的同学能够很快的适应吧，我觉得，所以对我们像 MBA 的学生来说，一般都是有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所
是的。
以来的时候其实首先要放弃的国内的很多东西，就是一个不小的成本，因为国内的 career 基本上都已经 build 了几年了，然后呢，家庭啊，然后收入啊等等的，其实成本还蛮多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来这边以后，我记得，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也不用英文工作，然后来这边以后全英文的。学习环境也挺有挑战的，就一开始可能跟同学交流也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慢慢的通过上课呀、做作业呀、小组讨论，然后实习等等，一步一步的，慢慢后面英文的学习工作也没什么问题了。其他的话，生活上的不同吧，因为毕竟这边跟国内。像一些生活的便利程度啊、安全性啊，然后等等文化啊，各种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也花了蛮长时间去适应的。
了解了解。我有个很好奇的点是，刚刚你也说你想选择的项目是可能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大家都能 networking 到的。那华大它的 MBA 的学生构成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比如说学生的行业经验，然后来自哪些地方，这样子大概的一个构成是什么样子？
华大的话，对，前面说到，它其实是一个蛮小的项目，就是它的 MBA school，因为华大整个大学是非常大的一
是
个综
的，
合性的大学，对，但是它的 full time MBA 这个 cohort 的 size 非常的小，每年的话大概只有100到120个人左右，然后这个里面的话，60%左右是美国。本地学生， 然后40左右是国际学生，然后国际学生里面的话，大头是印度学生，当然这个是在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一样吧，美国的学校，
是
然
的。
后对，然后很小一部分是其他国家的学生，那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学生。我们当时120个人里面，大概中国护照的学生10个左右吧，而且已经算多了，一般可能就是五六个。对，
那确实量是很小的。
对。
对对，那刚开始就是像你说的，从职场的环境中转换过来，然后用英语对话交流，然后又是一个中国学生，这么少的项目，确实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蛮。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在这个华大 MBA 的项目中，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经历吗？
我觉得比较难忘的经历，我第一个能想到的是他有很多出国交换的机会，就是华大的 MBA， 我不知道其他 master 项目应该是也是有的。MBA 项目呢，它有两种主要的出国交换的方式，一种是 short term study， 是一个2周左右的，然后由老师带队的一个游学，类似于，像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去葡萄牙的一个游学，就是我们 NBA 包括一些 evening NBA 的学生都可以报名，然后一共大概有20几个人吧，然后报名，然后有一个 professor 带着我们去了葡萄牙，然后在葡萄牙的话参观了一些当地很有特色的企业和工厂，然后有这种做橄榄油的，然后沙丁鱼罐头的，然后一些酒庄啊等等，就是一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产业吧，然后了解当地的工作和文化。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是，我们的 professor 还联系了葡萄牙那个首都里斯本市的市长，然后我们还去了市政厅，然后那个市长还接待了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因为那个市长本身以前自己是哈佛的 MBA 毕业的，所以其实像这种我觉得可能他自己平时旅游啊等等的可能是体会不到的一些东西吧，所以我觉得那个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对，其他的话其实学校也有很多活动啊，就我觉得很有收获的是NBA 他会把各种背景、各种可能行业的人吧都放到一个 cohort 里面，然后让你们互相去交流，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挺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刚刚你也提到，就是关于暑假实习嘛，那就是我们读 master 学生都会觉得，其实暑假实习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可能关系到你后面的一些就业问题啊，包括 return offer 啊这样子的问题。那你是否可以有一些经验或者建议给大家分享呢？就是对于寻找实习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
OK，是的，我觉得实习的话，可能我对 master 项目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可能更多了解是 MBA 项目，但我觉得 master 项目大家在找实习的一些策略上可能会也能够通用，就是我自己在 MBA 的时候找实习，当时是21年入学，然后找22年的实习，我觉得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比较有用的经验吧。第一个还是要 start early，就是我们比如说当时开学9月份，然后很快有一些咨询公司或者是一些投行就已经开始接收那个 summer intern 的申请了。然后到10月份左右，很多大的科技公司也开放申请了。所以其实，因为每个学校的开学时间还不太一样，我们是开学在9月份嘛，属于略晚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可能开学没多久，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那个，找工作，那个实习啊、面试等等 networking，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早一点吧，特别是对华人来说，因为很多本土的学生，他可能不需要准备那么久。比如说，就拿改简历来说吧，他们的简历可能都已经改了很多遍了，然后也没什么问题。或者是面试练口语来说吧，我们肯定一般会需要多一些的时间来准备。所以，如果说你不自己提前打算一下的话，有可能到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比较仓促。即使拿到了一个面试，邀请，可能你会发现，哎，我没有时间去好好准备我的那个面试的故事啊，等等这种，所以还是尽量提前做一些准备。
了解。
第二个比较有，我觉得比较有用的 tips 的话是，大家还是要 focus 一些，就是因为，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哎呀，我 consulting 也行，我投行也行。去科技公司也行，然后呢，这样子呢，就所有的这些 career 的筛选你都去，然后 company 的 visit 你都去，但慢慢你会发现，就是你其实没有精力 follow up 这么多的不同的 threads。所以第二个建议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去 narrow down，就是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公司是你想去 target 的，然后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这些地方，那剩下如果还有精力呢，我觉得海投也都是 OK 的，特别是像现在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 focus 吧。
了解了解，就还是要把精力集中一些，在这种大的就业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尽量节省一些就是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这样子。
对，是的，是的。
了解了解，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时你做暑期 intern 的这个经验吗？当时是怎什么样的契机拿到了 offer？
我当时就是正常，首先通过那个亚马逊的渠道投的 summer intern，然后summer intern 因为属于 student program 的招聘嘛。就它跟一些社招的还不太一样。社招的话，可能你需要自己 networking 比较多，但是校招的话，其实你就正常投递，然后面试其实就可以了。那我当时拿到那个亚马逊的那个面试，然后开始准备，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帮助的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tech club，然后这个 club 呢，它里面会有很多如何去面亚马逊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手上没有这样的资料呢，也没有关系， 因为亚马逊的面试经验以及一些如何准备它的故事，这个在网上很多，所以自己搜一些 YouTube 的视频也都 OK 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其他的公司可能各不一样，但是亚马逊的面试准备其实它是还蛮 structured 的，就是你还是可以花时间去准备的。就亚马逊有一个叫leadership principle， 就是它所谓的领导力原则。这个原则一共有16条，然后它里面会有重点的一些会用来考。比如说有一些是 focus 在问你有没有 ownership， 或者有一些别的是想 focus 问你有没有dive deep 的能力，也就是通过深入挖掘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数据分析能力吧。这些东西都是公开透明在网上的，就大家都可以去准备。所以这个不会特别难，只要你肯花功夫。然后对，然后剩下的话可能就是多了解一些这个日常工作吧，就是了解一下你要投的这个岗位他平时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自己可能是不是适合这个事情嘛。
了解了解。那在进入这段暑期实习之后，你感觉在美国工作或者说在美国做项目经理和在中国做项目经理有哪些明显的区别或者说是相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在美国的项目经理跟国内确实有些不一样。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项目经理吧，他的 ownership 也就是他的主导权会更大一点。然后呢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当时要解决一些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涉及需要开发一些产品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由这个项目经理来主导，然后呢会有一个产品经理来搭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ROBINS。206-762-24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在这边呢，我觉得在亚马逊其实比较明显的是产品经理还是占主导的，然后项目经理的话更多的是一个搭档的 role， 就也不能说 supporting， 因为项目经理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 ownership 吧，但是呢他的 ownership 可能更侧重于已经有了这个产品和这个产品的策略了以后，那如何把这个产品推广到更多的用户或者更多的国家等等，是一个 drive 这个 adoption 的一个岗位吧。所以这一点还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第二点也挺不一样的是这个工作的 culture 吧。可能 因为原来在国内工作的原因，更多的 culture 就是，大家以效率为先，就是一些事情可能讨论的差不多了，然后大家就先做了再说，有不好的地方，然后再去迭代吧。但是在这边的话，可能跟公司是有很大的关系。亚马逊呢，会倾向于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去写 document。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一条一条讨论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最后才能够去动手干。所以整个做事情的周期可能相比于国内的一些公司来说会长。当然这样子好处呢，就是你可能会减少后面的一些风险吧，但坏处呢，可能就是会做得慢一些。
了解了解。那您个人觉得怎么样呢？就是更加适应和喜欢国内的这样的工作环境，还是更加偏向于现在的工作环境？
我觉得从做事的方法来说，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国内的那个方式可能会更适合我自己一些吧，就是会比较高效一些。因为这边的话，像我自己现在经常花了很多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写一个 doc，这个 document，然后这个 document 要跟不同的组去开会，然后跟不同的领导去开会。最后通过了，可能第二年才能做，所以还是挺慢的。对，但是从 working culture 来说，当然还是我觉得美国要好的很多吧，因为这边还是非常尊重这个个人的时间和空间的。国内的时候的话，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嘛，大家都一样，就是。下班以后回消息啊，周末可能还要加班啊，等等，大家都觉得可能是理所应当的吧。虽然也不喜欢，但是大家都这样，对吧？你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下班时间，对吧？我不回领导消息、同事消息，可能就反正你是那个不太对的人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还是喜欢在这边的这个工作环境。
了解了解，因为我也常听，就是也有 Amazon 朋友说，其实 Amazon 相对于可能一些其他美国的厂来说，还是蛮忙的。那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呢？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亚马逊也非常大嘛，所以你的 work-life balance 是怎么样的话，当然很取决于你具体在哪个组，以及你的哪个 manager 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的话，现在还挺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 org 吧，就是一个这个 L8 就是 director 下的这一块儿还 OK 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加班的文化，所以早上一般是9点开始。有一些特殊的时候，早上会有一些早一点的会，可能8点半左右吧。然后到下午的话，可能5、6点以后也不会再有一些 meeting 了。当然，如果自己你想做一点什么事儿，当然也行。但是，一般我看到的是，5、6点以后，基本大家都就是下班了。那，可能有一些，节点上，就是比如说，下一周你有一个重要的 doc 要跟领导 review，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急的 deliverable，那可能会导致像我有些时候吧。周末也会写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它不属于很频繁发生的嘛，所以我觉得就还行。
了解，就是相比起国内而言，还是要好很多，是吗？
对，我觉得是的。
了解了解。然后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说您说之前也没有在就是以英语为就是交流语言的环境下工作过，那PM 可能又是很多那个职位中非常需要就是沟通能力的这样一个职位，那在这样的环境下，您是如何就是说克服这个语言的问题，然后 进行团队沟通协作的呢？
我自己觉得话，确实是的。对，首先，因为我读的这个 degree，MBA 嘛，对应出来的很多这个工作，它其实都是比较偏向于这种跨部门合作啊，然后协调啊这种方向的。包括像 consulting，其实也是的，就是也经常要做 research 或者跟客户沟通。PM 也是的，跨部门的沟通，就这个一开始还挺难的，但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特别大的额外的努力吧，因为你整个 NBA 项目本身，就是一个磨练你的地方，就我自己觉得是你只要好好上课，然后发言，然后做小组的作业讨论。然后，特别是我觉得当时做了那个2个月、3个月的实习，我觉得是对自己能力提升很大的。就是到了那个实习做完的那个点，你会突然觉得啊，自己跟刚来的时候比，其实已经好很多了。然后也会有一个信心的提升。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 OK，就觉得没有太多问题了。剩下的话，确实很多工作上很多东西要边做边学，但是这个已经我觉得不太影响你的这种沟通了，更多是慢慢学吧，一些新的词啊，一些新的小的东西啊，专业的一些术语啊等等的，慢慢积累就好了。
了解。那您感觉就是和美国的同事沟通和跟中国同事沟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或者需要注意的点？
不一样的点。对，我觉得总体来说，这边的同事都还蛮客气的吧，就是都比较的 mindful，就他讨论啊或者各种 meeting 的时候，大家发言等等，还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主，然后也会 be mindful，就是在说的时候，尽量的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吧，就是这个还是挺明显的。虽然也会有一些同事呢，他比较直接的这种表达，但是，他不是多数吧，我觉得，
了解。
然后这边的话也会比较，我觉得比较，鼓励大家都表达自己的观点，至少可能每个 org 也不一样，但是我的 org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什么 role 吧，你是 PM 也好，你是其中的一个 engineer 也好，是你是一个 BI 也好，其实你如果觉得你想说的这个东西是 make sense 的，大家都可以聊，都可以发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那个相比我在国内的时候吧，国内的时候，像我跟 engineer 合作的时候，engineer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然后可能，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更多也是以 level 高的人的意见为主。当然这个可能这边也有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边交流啊，相处的跟同事相处的氛围会更轻松一些。
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您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因为其实对于美国留学生，或者说正想要申请美国的，不管是 MBA 还是其他的 Master 也好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纠结的点，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签证问题嘛，那可能你对于之后在美国工作留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挑战是蛮大的，特别像我们读这个就是商科啊等等，不是 STEM 专业的同学来说，其实要来读书，想留下来，我觉得当然机会都是有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能够尝试不一样的生活吧，特别是但是我觉得同时也要。就是小心一些，那个，因为首先，如果你不是学 data 或者是 engineer 的话，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商科专业或者其他专业的出来找工作的那个机会，其实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嘛。 然后第二，你出来的那个薪资等等东西，可能也不会像你看到的一些 engineer 的同学那么高，对吧？一毕业可能二三十万等等这种。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还是想出来的话，我觉得当然可以尝试的。然后其次，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毕业很多商科专业或者文科类专业的话，可能只有一年的 OPT，对吧？那如果你找不到工作的话，可能就要，要么回国，要么就是想别的方法。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想清楚了想出来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机会你可以考虑。就是如果你是想出来读 master 的话，master 我了解的不多，但是我仍然建议就是找那种可能对于你来说 ROI 比较好的一些专业吧，就是一些文科里面可能更偏商业分析等等的一些专业，或者是工作了几年的人呢？可以考虑 MBA，因为 MBA 我们自己读过，知道就是其实你如果读的项目还不错的话，出来的那个机会也都还比较多的。因为像我的一些同学啊，包括其他 MBA 学校的一些同学，中国学生留下来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就是也有少量回去的。但是回去的其实在香港、上海找的工作也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您也有提到说平时兼职会做 MBA 的申请和求职辅导嘛？那可以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这个咨询的机构以及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吗？
好的。其实我是当时自己申请的，花的功夫比较多嘛，然后也就慢慢的有了一些经验，然后后来就开始分享一些申请的那个经验，也会帮助一些同学去申请。我主要是还是帮助国内背景的同学去解决他们一些申请里面的疑惑，就是比如说，以他的背景，他大概申请什么样的学校，然后他去 target 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性比较高，然后包括具体的一些申请里面的那个准备，比如说文书，比如说面试等等，其实我都有 coach 过很多的同学，所以这个方面，我自己也挺喜欢做的，因为我觉得通过跟别人分享，然后 coach 别人，我觉得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也挺开心的。然后另一方面，其实这个 coach 的工作，以及我在小红书去分享等等，对我来说也有个好处，就是他帮我认识了很多人，就是我现在做了也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这个我认识了现在在世界各地吧，读书读 MBA 的很多不一样的行业的同学吧，就是这些人我可能原来也不太会去认识，但是通过分享 MBA 的申请啊，或者 MBA 的求职啊等等，就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也挺好的。
了解了解，那在做这份兼职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难忘的，就是来问申请的同学啊，或者说客户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呀，就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你会看到有不一样背景的人，然后他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是突然觉得他要做出一些改变。我去年有 coach 过几个同学，各自背景都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是北大的学生，就是一个女生，她是北大本科加硕士的法律专业，然后呢，毕业以后一直在国内顶尖的律所工作，而且呢，她特别的优秀，8年左右的时间就做到了 partner，其实是一个非常快的晋升了。
是
但是
的。
呢，她找到我说，OK，她想读 MBA，我其实当时觉得也挺惊讶的，因为你会觉得你已经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做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对吧？那现在你要放弃这个东西去读 MBA，换一个国家，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是
然后
的。
呢， 当时跟他聊完以后呢，他最主要还是想做一些也是更新的东西，就是因为这2年 AI 非常流行嘛，他其实想借助 AI 以后呢，能够去做一个 AI 的公司，帮助现在的一些传统的律所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自动化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但是呢，他要做这个的话，就要求他不光要懂法律，也要懂一些产品开发，也要懂一些商业的各种东西。所以呢，他就想去读一个 MBA，然后去年帮他申请下来，最后是拿到了几个不一样的 offer，有那个弗吉尼亚大学的 offer，杜克大学的 offer 等等，然后。他现在就在等明年入学，因为他的先生也是申请到了杜克的一个CS 的 master，就是接下来他们就是相当于家庭一起都会搬到美国来。
那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样子。
对，是的。
是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自己也会有一定的，就是帮助别人实现理想，也自己会有一定的成就感，这样子。
对，是的。
是的，像您提到说，可能会有各种，就是不同国家呀、不同背景的同学，都会有想要申请 MBA 项目的这个想法。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背景是比较合适申请 MBA 的呢？还是说其实是不设限的？
申请 MBA 的话，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就是你的工作年限一般要求要2到3年以上，然后平均的话是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大家有工作到3年左右的话，可以开始考虑。然后工作到4、5年的话，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候。5、6年、7、8年的也都 OK。像我自己是当时工作了7年，所以这个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限制。第二呢是有一些标化的成绩需要，就是比如说你的 GPA，然后比如说 GMAT 或者可以考 GRE 的成绩，然后如果以前没有在国外有学习过的话，可能你要再考一个托福或者雅思，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准备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的建议就是，第一呢，可以尽早的去咨询，或者是找一些在读的学生聊一聊，看看这个是不是适合你的一个方向。然后，如果你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不妨先把 GRE 或者是 GMAT 先考出来，因为这个考试可能考的过程中吧，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就比如说自己不适合，或者是有。别的一些方向啊，等等的，就可以行动起来。对，
了解，而且 GRE 和 GMAT 应该也是5年的有效期，是吗？还是短一点？
对，5年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处。你考出来了以后，也并不代表马上要做决定，你其实可以把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放着，然后等你决定要去申请了，再拿出来用就行。
是的，是的，而且想要申请 MBA 的朋友，可能大部分是还在在职工作嘛，在职工作的同时又要去准备考试，可能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所以有这个想法的也确实可以就是提前准备起来这样子，
对的。
对的，那就是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联系您，然后就是看 MBA 申请的相关经验的话，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小红书账号吗？
可以的。怎么分享？我是报一下那个账号吗？还是？
对对，可以说一下账号名，然后就是有感兴趣的听众可以自己去搜索关注。
好呀，我的小红书账号是那个名称叫 Henry Seattle，然后那个 ID 是ZZC BEZ，就是2个 Z 一个 C，然后一个 B，然后一个 E，然后一个 Z，然后这个 ID 跟我的微信 ID 也都一样，所以看我的小红书或者是加我的微信都可以。
好的好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通过小红书或者微信，然后找 Henry 了解更多的 MBA 相关的信息，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Henry 和大家进行的他的在 MBA 的就读体验，然后包括对工作的分享。然后希望Henry 之后的工作生活一切都非常顺利。然后我们请 Henry 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OK，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历，然后希望大家在无论是选择职业还是选择留学等等道路上，都可以去 explore 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吧。因为其实你本科毕业也好，还是 master 毕业也好，还是像我们工作了很多年也好，其实你想做一些改变。随时都 OK，都没有特别晚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鼓励大家多去探索一些新的机会吧。
嗯，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